我们仰望在天上坐宝座的主，我们也呼求耶稣基督的名，愿圣灵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提我们起来。我们也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到至圣的真神的宝座前的时候，主要愿你使我们低头敬拜，抬头仰望你。亲爱的主，求你也差派敬拜天使在我们当中，把我们同心来敬拜你，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也为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求主差派天使护卫他们快快来到，我们也为普天下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地方来祷告，来感恩，来祈求。主啊，我们好像在参与其中，我们如同一个大合唱，如同一个敬拜团，同声来敬拜，深渊与深渊相应。是的，就我们仰望你那荣耀的大宝座，低头敬拜。谢谢主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读底下三片投影片。第一，好，来，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从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所敬拜的就是那一位神所设立的耶稣基督，还要按公义审判天下。然而他的救恩是我们免除这一切的祸害啊！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给全世界的人做可信的凭据。我感谢主。我们底下就请敬拜团领我们敬拜团结。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一位施行成就大有能力的主，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但是他竟然愿意为救赎我们主动的舍弃天上的高位来到人间，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震天动地的事情。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思想你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流血，感谢你为我们舍命，让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是配得我们敬拜的，请大家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把荣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Yeah.
主，我们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就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感谢主，让我们在他的宝座前来呼求他，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在他的宝座前来祷告。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相信，当我们自卑在你的面前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在这里，你的宝座就在这里，你的圣灵就降临在这里。主啊，求你的圣灵降临在这里，降临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从头到脚。主，谢谢你。
Oh,
来靠着你的宝血，除掉我们心中的黑暗，让你那医治、拯救、你的一切的恩典、你的一切的丰盛，都能够源源不断从你的宝座前流向我们。主啊，感谢你，主，我们是你重价买来的，主啊，让我们常常能够思念你的恩典，思念我们是你的宝血，你重价买来的，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顺服你，遵循你的旨意。感谢主。
Thank you. Thank you. 的高山，今日永不迷路，永远数天山，还永不遗憾。让你一生再一次去期待，让你的心再一次敞开，放下一切忧虑，放下一切负担，来到努力面前和许多梦幻。今天的心再一次爱来温暖，感受的人再一次爱充满，就是我的力量，就是我的好感，你有不一种有一
种非常还有不一样，永不一样，永不一样。感谢主，有这样一位永远不离开我们的神，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让我们常常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你说一生的效果是由心发出的。主，我们就是要定义写你的话，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主，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这一生就是要靠着你度过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最终成为那得胜者。 Amen。 我们一生也主你的同在。我们的一生需要有主，这个是真理，是确定无疑的。
你说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现在就我们愿意被提醒，常常为你的医治临到来仰望你，也为你的医治临到而预备自己被医治。我们感谢你求主医治在场在座每一位呼吸道或者是感冒流鼻水的疾病，我们感谢你。我也为身上凡是有任何疾病的腿疼了，手脚不能活动了，我们身体哪里有疼痛的，或者血液有毛病的，有疾病的，不正常的，都求主来医治。如果你亲爱的主，你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一切黑暗就要退去，一切的疾病死亡退到都要被丢弃，被驱除。求主来医治我们，使我们健康然而你却说我们灵魂兴盛更为重要，使我们更加能够顺从你，使我们强健起来能够承担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仰望你，求主帮助，也祈求主你的手亲自在我们当中进行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也同心为奉献祷告，好，感谢天父，让我们领受你丰盛的赏赐，使我们生活有余。我们现在要奉献金钱，祈求主悦纳你洁净，用在你的事工上拓展神国。祈求主你也祝福凡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你赐福于他们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祝福我们，使我们无处可容，这是你的应许。我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有时候敬拜的诗歌多一点，这是我乐意看见听见的或者经历的。我们知道我们唱诗歌越久，通常有人讲过要唱40分钟我们心才能开通常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唱15-20分钟，就有点可惜。今天是唱得很长，很好的但我们唱到好像脸上有点麻麻的，手上有点沉重，可能就是圣灵充满可能我只是说可能神要用各样的方式使我们心向他敞开，顺从他一会儿陶云师母就有讲到，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要用信心，要与这个所听的道来调和信心和所听的道来调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长进既然这样子，我们求主把信心赏赐，我来为各位祷告。好，天父，求你赏赐信心。你应许说，让我们用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的时候，使我们的生命长进。因此，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那信心释放出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那昏睡的、混乱的灵让他们离开我们。让我们专心能够来聆听，让我们欢喜能够接受，并且顺从主的话来到你面前。所以你的灵就要大大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我们的时候也求主你眷顾你的仆人唐云师母释放信息，让我们众人都得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把时间交给唐云师母。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感谢主，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是非常的欢喜我们感谢主，听到唱诗歌的时候，那个 Daniel 的那个回应最大他就说阿门阿门，他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唱感谢主，真的看到大家非常的高兴我想有许多人知道，最近我们有一位姊妹就是意外的身亡许多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伤感或者是惊讶不知所措在过去的一两周里头呢，就有好几位私下的跟我提起，哎呀， 我才见到他，我才跟他说到话，我才跟他有一些来往哈，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哈，就离开了其实我们彼此能够给予对方最好的礼物，就是分享我们的生命啊，分享我们的生命。这是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就是一个家啊。送任何的礼物都比不上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敞开在我们所亲爱的人的面前，所以分享生命是我们能够彼此给予的最大的礼物当然因着这位姊妹的离世我的心里也有一些回想也有一些思考，我觉得要求主让我们彼此能够更加的相爱，能够认识更深，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交流的更融洽乃至于有一天我们不至于太失望伤心我们彼此是曾经互相付出，而且彼此分享了享受了我们在世上的这些日子。那当然耶稣也给我们一个极好的盼望，一个远景，让我们个人都能够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使我们今天所做的如同在投资我们的永生一样今天我要讲一个题目，是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那我们就想一想现代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你觉得我们现代人有些什么特质？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后现代主义或者是什么那个 Generation C Connection 我最近还跟几位说我需要去参加那个什么 Facebook 或者这个那个的不然我都是 out of 这个那个 network， 没有在 network 里头你觉得现代人，你就是现代人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要讲这个最小公倍数嘛，是不是最小公倍数，所以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应该要有一个范围包含每一个人在里头。你觉得现代人有些什么特质？你就是其中之一。有没有什么特质？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还有呢？
没有绝对的标准。
没有绝对的标准，哇，这个高干。还有吗？现代人有些什么特质什么？离不开网络对对对，跟他，我看到那个两个人走在一起还在互相打耳机那个手机是不是离不开网络，有时候跟他讲话他一直看那个手机对对对，还有呢我选想出了一些看看你觉得合适不合适现在人很孤单，虽然很多声音很吵杂在人群中，但是你心里很孤单，对吗？第二呢，我们认识很多人却不大有深交是吗？这边比较点头，这边都没有点头我们认识很多人，尤其现在这个网络对不对，那个 Facebook 它能够按照这个相片里面的人物都可以把它找出来，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我是拒绝上那个 Facebook， 但是呢好像不得不投降因为这认识的人通通都在 Facebook 上，我每次一打开这个电脑就是说你有十一个朋友要找你，你要不要上去？我是有一个 account， 但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我们认识很多人却不大有深交。然后第三呢，现在是一个重视人权的时代，尤其我们活在美国，但是我们却感觉被拒绝，因为我们这个人好像被简化成一个号码或者一群人几千人几万人中间的一个，处处你都觉得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尊重你，但是我们却是活在一个非常重视人权的时代。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却没有挚爱 这怎么讲呢？我看到很多喜欢，连你去上，我去那个 supermarket 看那些，我最喜欢看那个厨具，我每次去我就去看厨具，红红绿绿的，然后我都想，哎呀，我们应该再结一次婚哦，把我家里的厨具统统丢掉，然后重新再买一套啊，因为现在那个旧的就舍不得丢，然后呢，看到新的又好很想啊，这只是个举个例子，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可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尾声，没有什么是我最爱的，所以呢，有的时候那个东西丢了一箱你也想不起来，对不对？没看到也无所谓，但是放在那里呢就一大堆，甚至于对于信仰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有很多神，知道有很多神明，但是不知道哪一个是我要信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依靠，我们却没有一位主，我们有很多依靠，我可以依靠才干，依靠银行的存款，或者依靠这个机构，或者依靠这个生活的模式，我们有许多的依靠，我们可以靠这个靠那个，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位替我们做主，替我们说话。因此基于这样子的看法，按照这一些特质，我觉得耶稣真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能够陪伴我，他能够做我最好的朋友，他接纳我，他爱我，他做我的主啊，因此就解释了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些忧伤、空虚和寂寞。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我们的耶稣总是能够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他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同时他也是我们的出路，他就是我们的出路。那耶稣在2000多年来到世上，住在人间，你说他是2000年前才来的吗？到那个时候神知道人已经败落到一个地步，无路可走，所以耶稣是一个补救的方法吗？其实不是，因为耶稣按照圣经上讲，在创世以前就与神同在，而且在创造中耶稣就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在旧约里面，也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以色列的经典里面，就已经预告了耶稣要来的事情。在旧约中所谓预表耶稣，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是像这样子来到我们中间，就是要来给我们一条出路。那我选了几样，第一个我们讲到挪亚的方舟，挪亚的方舟在那个年代上古的时候，世人犯罪，于是神用洪水来惩治他们，那神就对当时的一个人叫挪亚说，你要盖一个方舟，而且告诉世人，告诉当时的人，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进到这个方舟里，就不怕洪水的侵扰。于是你记得圣经上讲挪亚盖那个方舟盖了多少年啊？100多年是吧？哈，在这100多年中，挪亚就在盖这个方舟，而且不断地告诉当时的人，可是到头来在洪水临来之前，只有他一家八口上了这个方舟。那等到洪水来的时候，这个方舟是随着这个洪水颠扑不破，最后落在亚拉腊山的山顶上。这个方舟就是当时人的一个希望，一个出路啊。第二呢，是摩西时候的会幕，我们中文翻这个会幕翻得非常的好，就是一个帐篷，是神跟人相会的一个帐篷。 那这里呢，这个图上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的帐篷，各支派的帐篷这样子展开，在最中间的这个帐篷就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那这个会幕也在预告将来有一个拯救。第三，以色列人的逃城，是对于那一些无故，就是在误杀人的犯人中间，给他们一个逃避的地方啊，这个 city of refuge， 他们可以逃进这个城里头。当他们的仇家追到这个城门口的时候，他只要一进这个城门，那追杀的人就不能够再杀他了。而在这个城里头，他们可以保持他们的平安啊。但是他如果踏出这个城，那他就要活在这个世界的状态里头，仇家就可以来追杀他。这个逃城也在预告耶稣的救赎。那第四呢，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涂满了羔羊血的这个门框。那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告诉他们，你们每一家要聚在屋子里头，杀一只羊，然后把它的血抹在门楣上、门框上。那只要在你的屋子里头门上有血，那灭命的天使就跳过你这一家。那在这个家里面可以好几家人聚在一起，而且呢，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也可以进来，不管是你家的朋友，或者是外邦人，或者是仆人啊，帮你们家处理杂物的人，只要在这个屋子里就能够蒙拯救。这些都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都预告将来有一个拯救，将来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逃生而且生命被保全的地方。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四五节哈，我这里只放了一小部分，怕字太多哈，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一起来，预备，来。所以圣经上说极至时候满足，耶稣降生的日子就是那时候到了。那过去人活在这个悲惨的状况之下的日子到够了，于是神就派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派他自己的儿子来到人间。那耶稣来，他是为女子所生，不像我们一般的人是父母所生，他是为童女玛利亚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他活在这个被律法限制的这个世界里头。其实律法之下就是我们人，所以他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子。那他既然成为人，他也同样受律法的约束。那么他来是要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好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耶稣来，耶稣是神的儿子，同时耶稣也是神自己。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在人间父子最能够表达神跟耶稣的关系，是属于他，从他出，而且与他一样，并且能够代表他。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神是一个灵，在神进到时空之内，他必须要有一个形体。在他时空进入时空之内之前，神是一个灵。那么神是一个灵，因此我们说父子圣灵是三一神，因为神是一位灵。当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 他成了人形，那实际上他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为童女玛利亚所生，而且成为在律法之下的人，跟你跟我一样。那么我们在律法之下的人，我们就是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因为律法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的，并且我们受律法的谴责，因为这个法条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每一条都做到。所以我们在律法之下的人就表达我们是罪人，我们受律法的谴责，并且我们知道人是没有办法完成律法的要求。这里是讲律法之下的人，但是耶稣来了，他就是要把我们救出来，好让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不再是犯罪，不再受律法的谴责，也不再苦恼于我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那我们的罪呢，包括我们外显的罪行，还有我们内心的罪性，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道德的要求啊，至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归创造我们的天父，回归创造我们的神。好，那在这四样之中就表达了我们的罪，但是在这四样之中，其实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归天父，回归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归天父，以至于我们就会做出不合道德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就发现我们内心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啊，会产生出来的骄傲、嫉妒、愤怒、纷争、凶杀、仇恨等等内在的情愫，而我们内在的情愫表达出来就是我们犯罪的行为。那耶稣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要把我们这一群带出来，让我们一个一个都回归并且成为神的儿子。你知道在圣经上只要讲到神的产业、神的基业、神的荣耀，我们在天上在属灵里面的身份地位，我们个个都是儿子，不管我们是男性女性，我们都是儿子。因为在人间儿子是可以得产业的啊，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祝福里面，我们个个都是儿子。因此从此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呼叫这个创造主为阿爸父，并且我们成为儿子就得后嗣，得父亲的产业啊，得父亲的产业。父亲的产业是什么呢？父亲的性情，父亲的荣耀，父亲的名望，父亲的地位，这是神要给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得到的这些产业。因为我们就成为神的后嗣，神的子孙，神的儿女。但是在神里面我们说没有孙子啊，都是什么，都是儿子。因为我们自己要来认主为我们的神。耶稣是受圣灵感孕，被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他从来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他追求的目的就是满足天父的旨意。后来他为我们的关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乃是因为为我们的缘故，他与我们认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如果他就死在十字架上就画下句点，这个救恩就没有盼望。可是耶稣又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不是纯然的人，他不是受造的人，而是神，而是神。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天，并且告诉我们将来还要来接我们，我们将来的住处是天家，是与耶稣同在的地方。那么耶稣来到人间，耶稣也来到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圣经上讲到门徒使徒当代的人的那个时代那个空间里面，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耶稣出现在当时的人的眼前，对他们说话，医治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引导他们，也拯救他们。你记得耶稣首先来到安德烈和彼得这对兄弟的面前，耶稣来到他们的面前，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从今以后我不要你们再打鱼，我要你们得人如鱼。我们说叫他们做得人的渔夫，他们以前是下网捞鱼，现在他要他们下网捞什么？捞人，捞人的生命。这是耶稣对彼得对安德烈兄弟说的话。当时有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对他说，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得赦免了。哎，这个人说，我什么罪得赦免？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能够动啊。而耶稣说，好，我也一样给你。所以这个瘫痪的人就起来行走。耶稣首先告诉他说，你的罪得赦了，你的罪完全免了，你不再是一个罪人了。其实这个摊子它代表的是我们世人的心态，因为我们认为我的需要要吃得饱，要穿得暖，要找工作，要找配偶，然后要健康，要美丽，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些都会过去。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的面前是清洁可喜悦的人。有谁能够说你的罪免了呢？我们的父母能够说这个话吗？如果我们杀了人，伤害了人，我的父母来到这些我伤害的人的面前说，他只能代替，对不对？赔钱了事，伤害是没办法解决的。所以当耶稣说你的罪得赦的时候，旁边的人就说，你是谁呀？你能够说罪得赦了？这全世界只有一位能够赦免人的罪，是谁呀？就是神呐、啊。那现在耶稣说你的罪能够赦了，所以以至于激怒了当时的人，说，哦，你自以为自比于神。你记得有一位患血漏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摸他的衣裳裙摆那个上面的穗子啊、哦，那个坠子。耶稣知道了以后，耶稣对他说，女儿，你平平安安的走吧，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你伸手摸我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盼望，我要得医治。耶稣说，你这个心，你这个信心已经救了你。那不只救了他的病，也救了他这个人。有一位和人行淫的妇人被人抓到了，所以许多人拿着石头要把他丢死，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这样的人是要被处死的。那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而耶稣替这个女人摆平了，哈，说你们这些要打死他的人有什么权利呀？你们自己想想，你们有没有罪？如果哪一个觉得没有罪，那你们就打他，丢死他。结果圣经上讲呢，是从老到小的 离开了这个地方，可能告诉我们年纪越大的罪就多一点哈，可能了哈。那么当耶稣看到人都走了，要杀这个女人的、惩治这个女人的人都走了，就问这个女人说，还有谁要惩治你啊？那些人呢？那女人说，都不见了，都走了。然后耶稣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今以后怎么样，不要再犯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在这个时候很有理由再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你知道你的下场应该是什么。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我不定你的罪。他来到我们中间宣传的福音就是这个福音，他来到你我的面前说，我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哈。那后来当初代教会建立的时候，耶稣在异象中来到保罗的面前，那时候保罗是叫扫罗，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在他改名叫保罗之前，保罗是个希腊文的名字。那在异象中耶稣来到扫罗的面前，因为那时候扫罗是一个犹太人，他处处去追捕信耶稣的犹太人，于是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我哪里有逼迫你？于是耶稣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知道当时扫罗是到处追捕基督徒，他在逼迫基督徒，但是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因此耶稣认为这些基督徒就是他，因为这是教会，信耶稣的人就是教会，他就是为这些信靠他的人死的。所以耶稣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我哪里有逼迫你？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不止如此，耶稣还告诉他，预告他，差派他说，你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是我要用的工具，你以后要在外邦人中间，就是非犹太人中间，在当时就是罗马帝国的那些人，在这些非犹太人中间和君王还有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要告诉外邦人，告诉当时的官长君王，也告诉当时的犹太人，我是谁，我耶稣是谁，我的父是谁，你也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这是耶稣对保罗说的，后来保罗就改了名字，乃至于他就成为所谓外邦的使徒，当然他最后也为着传福音的缘故受了许多的苦。今天耶稣也来到你我的面前，我常常想，加利利海其实就是叫做格尼撒勒湖啊，是一个湖，耶稣行走在加利利湖边，在那里到处宣扬宣传神的福音。我们这里是密西根湖畔，我想耶稣也在这里行走，那时候从耶路撒冷走到最远的那个加百农大概是120里的距离。我们如果从芝加哥当趟到那个 Milwaukee 应该是70里，所以还要再一节到可能到多尔康体或者是那个北边一点， 是这样子的距离。你知道耶稣那时候都步行，他一年有几次要上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比较高，所以他是上耶路撒冷。啊，耶稣常常是在加利利湖边，那加利利湖比较小，不像我们 Lake Michigan 这么大，所以耶稣今天也行走在 Lake Michigan 旁边，在我们这几个城镇这里行走。那我们听到他在我们这里行走，我想到在各个教会哈，在各个团契，在各个人的生命里面，耶稣也行走在我们中间，仿佛他在敲我们的门，哎，说某某某，我在这里，你有没有听到？他敲我们的门就有一个目的，对吗？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门，其实我们的心并没有门呢，哈。可是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邀请耶稣进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也做我们生命的主，救我们从罪人的地步救到儿子的地步，使我们身份有一个完全的改变，也做我们生命的主，既尊他为主，从此以后我生命里面就有耶稣，他就住在我们的里头。要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住在我的心里。啊，箴言上有一句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我们的动作就是什么，我们的言语就是什么，我们的态度就是什么。那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里要让耶稣进来住在我们的心里，使得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转化，有一个转变，有一个所谓的质变。我们想一想，什么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圣经上有讲，应该对等于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知。你记得保罗有一句话，当人问他，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被律法教导过的人，他们的行为怎么样被评断呢？于是保罗说，不在律法之下，没有听过律法的人，有他们的良心做衡量。所以世人无法推诿说我没听过律法，我没听过神的福音，因为人性是一样的，人的本质是一样，人是万物之灵，纵使不信耶稣的人也有神的形象在他的里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可能就是指的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是非之心啊，羞耻之羞辱之心啊，怜悯之心啊，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子的概念。那么在这里我们提出另外一个解释，我们的心就是包括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还有我们的性格。你想想看，说要保守我们的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心的功能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脸上的颜色是很重要的，我们说的话，人虽然取信，但是你说话的时候的容颜也证实你所说的话，哈。所以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态度，包括我们的动机，我们里面的心态，里面的做这个事情的缘由是很重要。你记得耶稣曾说，那些人说你怎么不洗手啊，耶稣说你为什么要洗手呢？对不对？你洗手，你认为洗手你就干净了吗？可是你的心里面不干净，那是你的动机，对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性格。常常我们会说，哎呀，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没办法，我就是这个性格。在神这里这句话通不通？不通。因为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就是要转化 我们的态度，转化我们的动机，转化我们的性格。这个跟律法不一样，跟律法不一样，律法是从外束的要求我们，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你要吃这个，你要做这个。但是耶稣来说，这个人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你的动机没有改变，还有你的性格。我们的性格在耶稣里，在圣灵里面要被转化，我们要成为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人。对于一个急躁的人要变成温柔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可能吗？在基督里可能啊。对于一个高傲的人要他谦卑可能吗？在基督里可能。但是这有一个前提，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不能，因为我们已经试过，我个人已经试过，而且世世代代的人类已经试过，没有成功。所以我们不能再走律法的路，我们要走圣灵的路。耶稣基督进到你我的心里，要转化我们的内里，就是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里面的动机，改变我们的性格。他要用平安、喜乐、爱和盼望来代替我们原有的态度、原有的性格、原有的动机。马太福音登山八福，第一福就讲说清心的人怎么样有福啊，啊，在他的八福里面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清心就是心灵里面有信、有望、有爱的人。什么是清心？我们是信耶稣，我们盼望在基督里的永生，然后我们在基督里能够爱，爱神、爱人。什么是清心？不是把我们的意念都除掉我们就清心，我们没办法除掉。那个类似佛教的是吗？佛教的说我们要四大皆空哈，不是这样，而是我们里面有信、有望、有爱，使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被转化以后，我们就不再饥、不再渴、不再惧怕、不再忧伤哈。啊，我找了一个心，好玩吗？好玩吗？找了一个心啊，哎，真是，我觉得，Yeah, my heart is broken. Yeah, well, 我们真是需要主耶稣，我们需要耶稣，只有他能够来医治我们心灵的破损。那我们需要他，好让我的态度能够转化。但是我的恶劣的态度是因为我的心灵里面有罪、有罪污。那我的性格，我一生都认为这是我与生俱来的，而且呢，我很像我爸爸，我很像我妈妈，理直气壮。但是今天主要医治我们，我们就是邀请他进到我们的心里，说主啊，我已经试过几十年了，我的路不通，而且是我们中国的祖祖辈辈也试过那么多年了，那你的选民也试过，都不通，只有耶稣能够带我们走出这个困境。他医疗我们之后，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个OK 棒就可以离开了，对不对？这个绷带就可以拿掉，那个破的地方就可以被修好了，我们的心就充满了哪三样啊？信、望、爱，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耶稣是我的希望，耶稣也是你的希望。 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带着耶稣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面对世上的一些挑战，我们也可以在患难中不至于害怕。我们刚刚读过启示录，不再饥不再渴，日头也不再烧灼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百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而且我们要得着属神的产业啊。我想啊，我们要来打开我们的心，邀请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哈。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如果在座的有愿意打开你的心，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可以举一个手哈，可以举一个手哈。啊，好啊，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哈，不管你刚刚有没有举手，或者是你回去的时候在路上突然想起来，哎呀，我要举手了，你就跟耶稣举个手啊。或者你晚上啊那个吃饭的时候正在吃什么红烧肉的时候，很高兴啊，你就说哎，我要举手了哈，随时都可以。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需要你，你看到我的心是破碎的，被补过的，贴着绷带的，只有你能够医治我，因为我曾经试了一生都没有成功，我真是苦啊，我需要你。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你来到我的心里，住在我的心里，做我的主，永远不离开。求你用你的信心、爱心、盼望充满我，转化我的心灵，改变我的态度，改变我的动机，改变我的性格。因为你的话说，待人不能，待神凡事都能。求你让我改变，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子，在众人中间给人带来盼望。我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你站起来跟你旁边人给他一个好脸色吧，给他一个好脸色，尤其是夫妻要给他一个好脸色。感谢主啊。跟他说你可以改变，哇，你可以改变。
给隔壁的人一个好脸色。 Give the person next to you a smiling face, okay? 我们唱一小节好不好？要试一下，可不可以 few more pages?
中文给你个好脸色是骂人的意思哦。祝你的心我的心我的意念，希望能够真心一直你，我愿将你话一生长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向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可以勇敢前行。 到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报告的啊，首先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是啊，我昨天其实小兵好久不见了啊，小兵来了，欢迎欢迎啊，在我正前方呢，黄文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在我右手边有吗？第一次来的吗？我们彼此打个招呼吧。啊，好吧。好，打行哈。嗯，我再次报告一声，从8月12号开始，我们公告了有6位。候选人，同工的候选人在我们当中，那么要来这个礼拜二9月11号，就是我们公告30天30天满哈，那么我期待在这几天当中，如果没有人有很大声的反对说这个人我不喜欢啊，我那个人他有问题，我想我们就在下一周或者下两周，我们就来就开工就上任了哈。感谢神，我们在候选人名单上面有林路源、林医生、王英军、赵世倩、Marion 哈、姚元、周兆辉，我这念不出来他的名字，他叫 Raymond， 还有小路源啊，林路源做我们的实习，好，感谢主哈。也谢谢大家加入这个节约资源的行列，继续鼓励大家自己带杯子来，用这个塑胶碗盘就是可以节省一些。好，我想呢先报告一下有关李春晓的事情，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我盼望在小群当中或者是在公开的场合当中，我们不讨论他的案情，但是我可以报告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但是我不愿意来猜测这个不合适的。第二个是我们多多的求神接纳他的灵魂啊，安慰他的家人啊。那么现在的现况是这样子啊，最近我就有机会去拿了他这个死亡证书就寄给他们的家人，因此他们家人可以从中国申请他的护照，甚至可以申请进美国的这个签证啊。看来呢，大概是需要2-3个礼拜之间的那个长度，他们李春晓的弟弟跟妹妹啊才能够来到这里办处理他的后事。他弟弟叫做赵奎，他的妹妹叫做赵云啊。为什么春晓姓李，他从母姓啊。总而言之，我就向各位报告一声，我想我们春晓生前所认识的好些位朋友啊，弟兄姐妹认识的，包括在西北长青班的会友们，包括在Vineyard 葡萄园教会的那个会友和传道人啊。所以其实我们只是比较间接的，过去春晓姐妹在我们当中聚会啊，大概2-3年前她就去到 Vineyard， 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或者说 联络上春晓的家人，我们也乐意来接待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好，我想我们简单一个祷告好吗？好，我知道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常常忧愁的哈，常常为这些事情有人感到不舒服的或者睡不着觉的哈，我们来求主怜悯。亲爱的主，我们这时候来为李春晓这件事情向你祷告祈求，我们更是呼求你接纳他的灵魂让他安息在你的怀中。我们向你祷告，更是为着他的家人，他的弟弟妹妹能够顺利来到我们当中，求主眷顾这个办手续的过程。我们向你祷告，特别安慰春晓的父母亲赵先生、赵太太、赵伯伯、赵伯母祈求主保守眷顾让他听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但是不至于承担不了。亲爱的主啊，求你设怜悯我们，求你怜悯属你的儿女们，我们感谢你。这时候也为着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心中感到忧愁沉重甚至睡不着觉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恶者在我们身上一切的缠累，是的确让我们震惊忧伤，但是祈求主扶持伴随医治缠裹。亲爱的主啊，特别是为晚上睡不着觉的，求主站在我们身旁保护我们，这一切的恐惧忧伤都要落在你的身上，你就要为我们铺床安慰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平安入眠。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春晓的父母亲年龄大概80左右吧，多年前呢来过这里，他是应该在到 Michigan， 春晓在 Michigan 工作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来过这里，来过 Michigan， 因此他的父母亲都信了耶稣回到中国以后，在河南他们大概也是在附近在当地也参加了那里的教会，所以我是请了他的弟弟赵奎呢和他们当地的教会的传道人联络使得在那他们一家呢可以被这个教会所牧养、所遮盖所安慰，所以这个是向各位报告的事情。好，我想这个固然这个事情在我们当中发生让我觉得很生命很无常，也觉得很无奈，不知如何才好。求主帮助我们转眼向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今天唐医师母讲了，耶稣是我们现代人的希望，耶稣是你和我的希望，耶稣是我今天其实的希望盼望。好，待会成人主日学放假一次耶所以呢，但是下个礼拜天下两个礼拜呢有一个专题我正在预备，也许是教会对同性恋对同性婚姻的看法或者立场是如何，我正在收集一些资讯也许我这当中呢我会跟几位同工呢会商量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表达这个教会的立场是如何那么在下个礼拜是什么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就来带领我们等一下散会之后有需要的个人的需要要回应信息的或者需要约谈的，待会可以在图书室那里我们有三位代表者樊姐、英军和姚远，英军在吗？我们上一个人说好了待会需要代导的可以在那里那么我想我们大概12点就可以开饭好，一同起立，我们领受祝福好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In Jesus'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散会休息一下。
好，那你。